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主内家人们平安，我们在零点繁星向你问候。在今天的圣经系列人物里，我们继续讲以利沙的故事。在上一集，李弟兄讲到以利沙的蒙召和他的心智，今天请李弟兄来分享以利沙先知地位的确立。
人生路漫漫，让我们伴您同行，播种美好。心灵绿洲，滋润您的心田。
李弟兄你好。
你好。
以利亚得荣耀升天的日子即将来到的时候，以利亚带着以利沙去了吉甲、伯特利、耶利哥，直到约旦河。在约旦河的时候，以利亚用他的衣服拍打水面，然后呢，这个约旦河水分开，他就过去了。以利亚在升天的时候呢，他就问以利沙他想要什么，以利沙呢就特别的跟以利亚就求，愿感动你的灵加倍的感动我。以利亚回答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我们今天请李弟兄来分享以利沙，他最后在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以利沙看到什么了？
我们知道以利亚是在旋风当中，那旋风是什么呢？也许龙卷风，反正是大风吧。旋风当中，火烧火马把他接走了，这是以利沙眼睛看到的火烧火马。所以他当时就说，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马兵啊。他看到什么？看到以利亚他背后的属灵能力。当人看到天上的异象的时候，其实它是一种超越，超越我们在世界的征战当中它背后的属灵的含义。这个点非常重要。这就如同以利沙在他以后的岁月里面曾经有一次有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是亚兰王来攻打以色列，但是呢这个情报被以利沙透露了。以利沙是先知嘛，他提前告诉了以色列王，你要小心。所以每一次呢，亚兰王这个诡计呢都被以利沙识破了。亚兰王呢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就是后来这个以利沙呢，他作为先知呢，他把这个消息呢就告诉了以色列王。那么以色列王呢就没有中了亚兰王的诡计，因为亚兰王设了很多计策想把以色列王杀掉，但每一次呢都被以利沙呢破解了。当时呢亚兰王他就问，为什么我们的情报老是泄露呢？每一次好像以色列王都知道了，我们就这几个人在商讨啊，圈子很小啊，怎么泄露的？有人就说了，以色列有个先知叫以利沙，他神人，他知道。所以亚兰王当时呢就派兵嘛去想杀了以利沙。当时以利沙的仆人吓得要命，因为满山呢都是亚兰兵嘛，亚兰人围困在这个以利沙住的地方嘛。当时呢以利沙祷告说呢，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是他能看见。看见什么了？看着满山有火烧火马围绕以利沙。这个我们以后谈谈关于火烧火马的问题。那么我们今天呢谈呢，就说以利亚的升天。以利亚在以色列地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迹，他一再拯救以色列人，按照以色列人他们的所做的所为的本该灭亡，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但是耶和华依然有拯救，借着以利亚不断的将神的能力向以色列人显现，就是为了挽回人心嘛。那么以利亚背后的他的能力在哪里？人们看到是以利亚在行使神迹奇事，人们看到是以利亚一祷告就干旱了，又一祷告大雨倾盆就下来了， 我们看到以利亚他的能力，那真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呢，就是没有谁可以比得过了。但是谁能看到以利亚背后的那个属天的能力呢？只有以利沙看到了。这就是为什么以利亚当以利沙向以利亚求双倍的灵的时候，
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
这就是以利沙得到双倍灵的关键。他看到了火车火马，他属天的能力，他看到了。从此以后，他不再以世人的眼光去看问题，他以神的眼光去看问题，这非常重要。我们常常渴望圣灵充满，我们常常渴望被神大大使用。但是请问我们的眼光如何？我们唱歌的时候常说以基督的眼看世界，圣经教导我们腓立比书当中以基督的心为心，我们真是如此吗？很难超越的。我常常想，我们在教会里服侍，我们跟随主耶稣，但是我们常常流于世俗，我们的行事为人常常是按照世俗的办法去做，包括在教会里边有很多事，在我们研究事情的时候，常常不由自主滑向了那种世俗的惯有的方法去处理。我们真是用这个属灵的眼光去看问题吗？用神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周围发生的事吗？这一点非常重要，这决定了我们身上的灵是否在我们身上。所以以利沙呢，当求双倍的灵的时候，以利亚说，你要看我升天，你看不着你就得不着。这就是以利沙与那些先知门徒们的区别。而先知门徒们他们只做了世人该做的事，世人能做的事。我跟一个师傅听听课，就像我们在教会里边去听听道，听完了以后我们就回家了。我们只做我们墨守成规的事情，邻居怎么活我们也怎么活，这就是区别啊。但是一个渴望被圣灵充满的人，他的眼光不再一样，他看到一个平常的事情，他不再是用我们属世的眼光去看待，看到是一个更高的背后的属灵含义，属灵意义是什么？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一点决定了我们身上有多大的恩赐，我们所领受的意象有多大。使徒保罗说，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他又说，我们既靠圣灵得生，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我们是这样的无知吗？请问我们今天的社会有多少是靠肉身成全的？我们懂得靠圣灵行事吗？我们能抓住靠圣灵行事吗？在以利沙那个时代，只有以利沙掌握了这个诀窍。那么多的先知门徒们，他都跟随神，他们都渴慕神。当以利亚孤立无援，向神说整个以色列地只剩下他这么一个敬虔人的时候，神对他怎么说？在何烈山还有7000吧，未曾拜过巴利的吧，神对他说的，说明很敬虔呢，是吧？但是众多的在这7000人当中，出了一个以利沙，成为那个时代的标杆。我们不排除我们很敬虔，也不排除我们抵挡世俗，但是能够为神做大事，虽然我们自己不配，很微小，但是我们相信神的大能能够临到我们自己身上的人却是很少的。我们要提到这个功课，不要只是看着，站在门口看着羡慕，我们更要有行动，有心智。神既然使用以利亚可以为神成就大事，同样的他也可以使用每一个人为他成就大事。只要我们去想神所想的，只要我们决定靠着神去行事，单单依靠这位神，我们就能做到。所以当以利沙看到以利亚升天的时候，他看到了火车火马，他彻底被降服，他真正的得到了生命的一个飞跃。他看到以利亚的背后是火车火马，那就是以色列的战车战马，那就是以利亚靠着神的名得胜的诀窍。所以从此以后，以利沙不再一样了，他凭信心而行事。所以他当从过约旦河回去的时候，拿着师父的衣服拍打约旦河的水，呼喊神的名字，水就干了。师父能做的他也能做，这就是以利沙。否则的话呢，他敢拍打吗？他就觉得没用的话，那就没有神迹了。
是的，列王记下2章8节，以利亚将自己的外衣卷起来打水，水就分开，二人走干地而过。在列王记下2章14节，以利沙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打水之后，水也左右分开，以利沙就走过去了。这样就证明了以利沙先知的地位，因为住在耶利哥的先知门徒们从对面看见他，就说， 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他们就来迎接他，在他面前伏伏于地。这个过程才真正确认了以利沙先知的地位。
马太福音7章7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赞美诗，我要看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直奔标杆。
有时我们会想从那位救赎我们的主身边溜走，但是慈爱的天父总是看顾并等候我们的回转。
路加福音15:32，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
伊丽莎先知第五，我认为在这一段里边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刚才你所说的先知门徒们。首先，先知门徒们确立了伊丽莎的地位。当伊丽莎从师傅那儿回来之后，他行着师傅伊利亚同样的神迹，先知门徒们一看就知道伊利亚的灵给了伊丽莎，他们知道伊利亚已经将神的使命传承给伊丽莎了，所以他们立刻迎接他，跪伏在伊丽莎的面前。这是第一个。然后呢，还有一件事，那些先知门徒们想去找师傅伊利亚的尸体，但是伊丽莎已经明确告诉不用找了，你们找不着的，师傅已经升天了。但是他们不信，还要去找，结果找了3天是吧，没找着。伊丽莎说，我岂没有告诉你们不必这样吗？他们就知道了，以后要听伊丽莎的。伊丽莎说的是对的，这是首先在先知门徒们心中确立了伊丽莎的地位。第二点呢，就是轻狂的少年人。那他是从耶利哥城出来的，他行了一件神迹的耶利哥城，那里边那个水土不好，也许是盐碱地，所以伊丽莎呢就是用一小瓶盐呢放在那个水的那个泉源上，那地的水就变甜了，从此治好了那片土地，这是一个神迹啊。从耶利哥城出来以后，他到伯特利去，从反方向又回去了是吧，回到伯特利，正上去的时候呢，从那个城里边出来了一些童子。
伊丽莎从那里上伯特利去，正上去的时候，有童子从城里出来，嬉笑他说：“秃头的上去吧，秃头的上去吧。”
秃头的上去吧，这种嘲笑啊！为什么伊丽莎会助住这些少年人呢？
因为这些少年人不敬畏神。
对，伊丽莎已经行了神迹，这显出神的名吗？但是这些少年人依然还很轻狂、轻蔑。当我们藐视神的仆人的时候，其实是在藐视神。神的能力通过他的仆人彰显出来了，但是我们却不给予一份尊重，去用他身上的某一些缺陷或者什么东西来藐视他，来嘲笑他，这本身就是轻狂嘛，亵渎神嘛。通过这么一件事情让人们害怕，伊丽莎一祷告，出现了两只熊，一下子就撕裂了42个童子啊，这不是件小事情，那个地方该有多大的哀嚎啊。怎么死的？一听是这么死的，你说老百姓会怎么想？人得有一份敬畏之心，否则人就轻狂，人什么都敢做。圣经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先知身上出来的灵代表了神的能力，人应该给予一份尊重。人不尊重意味着人还是不敬畏耶和华，神会用他的办法使人敬畏。所以伊丽莎呢，通过这些事情让百姓知道了他是神人，不能够轻视他。神要抬高一个仆人的地位，是为了让他的名在那地得以彰显。这就是伊丽莎在那地，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伊丽莎的地位在以色列人当中得以确立的很大的一个因素。
之后呢，就伊丽莎从伯特利上了加密山，又从加密山回到了撒玛利亚。
啊，当然撒玛利亚是一个政治中心呢，他就开始他的工作了。我们可以在这个方面更多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其实以色列地为什么处在罪恶当中，他们就是对耶和华的一种轻视。马拉基书当中曾经有句话这么说呢，他说藐视我名的祭司啊，万军之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仆人敬畏主人，我既为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呢？我既为主人，敬畏我的在哪里呢？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你的名呢？在何事上藐视神的名呢？我们有敬畏吗？当神差派先知到民中的时候，我们给予一份尊重吗？就在教会里边，我们对于我们的牧者有多少的口舌？人都是不完全的，但是当他坐在那个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他是代表神的，我们又听他口中的话语，神的话语。 但是今天的教会，我们常常发现古人坐在那个位置上，好像是被烙馅饼似的，在火上烤，常常处在这种状态，一些牧者感到忧伤。其实这个忧伤往往不是从外部来的，从内部来。
对，其实我都知道有好几个教会的牧者，他们得了抑郁症，而且还是深度的抑郁症。我们是不是经常为牧者祷告啊？经常关心牧者啊，他的身心灵是否健康啊？就是我们怎么能够出于关心关怀，让牧者有一个很好的，比如说他们说7年嘛，就让他有一年休息，给他一个空间，让他能够缓解一下压力，或者找一些陪谈啊，给他一些这样的心灵的关顾呢？
当然了，这种休养休息呢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也相信大多数牧者他并不会因为他的服事而背上重担。他的忧伤往往来自于人们的言语，人们的论断。这种事情啊，在保罗就开始了，在那个使徒阶段就开始了。当保罗写哥罗顿前后书，说了多少赞的话，哥罗西书里边说了多少赞的话，质疑他的使徒身份。我们常常质疑啊，我们的牧者。当然呢，没有人是完全的。如果我们说想挑一个人身上的缺点或缺乏，我们可以谈论很多，但是我们能不能够有一份诚恳的心，谦卑下来，与牧者好好配合，去建立一个国度呢？当看到牧者缺乏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向神求一个恩赐，去弥补牧者身上的那种缺乏呢？让我们有一个美好的配合，这是我们的心。但是我往往是要求牧者完美，一丝瑕疵都不能有。我们可以无限的放大，把牧者在火上烤，这就不对了。就像这些童子们嘲笑伊丽莎一样，明明知道他是神人，明明知道他身上有神的能力，明明知道他是神所用的人，还在那儿喊，那是一种轻视。神通过这件事情，我们常常想，哎呀，童子们不懂事儿，小孩子不懂事儿，干嘛这么处罚这么严重呢？实际上神是在民众要除掉这个恶，要确立他的名在民间的尊重，让他们知道耶和华的能，否则伊丽莎在以色列地能行使那么大的能力吗？人们都轻视他，只要做一个引导的功夫，这是神的本意，这是一个爱的彰显。所以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是这样的，神常说呢，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你们升高，不是的那种自卑，我们是谦卑，但是往往是站在一个高度去论断人，给人下一个结论怎么怎么样，往往这个东西是人难以承受的，尤其是牧者坐在那个位置上，本来是很用心做很多事情，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看到一些事情，但是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个牧者的心？难道牧者牧师要把每件事都要显给人看吗？我们要看到东西就够了，要跟他配合，不能说哎呀，牧者你为什么不来关心这个，不能关心那个，我们为什么不去关心？牧师你为什么不能开着这个事工，不能开着那个事工，我们为什么不能开展？我们可以问问自己啊，牧师有他的工作，他有他的一些侍奉的方向，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之所以有教会彼此搭配，是需要众弟兄姊妹们一起来搭配。所以说呢，我们在这里要学到自己的功课，千万不要轻易的去轻视你的牧者，除非他在属灵的根基上有根本性的问题，否则只要他是在高举基督，只要他还是在拓展神的国度，只要他还在宣讲基督，你就要尊重他，不要因为他的缺乏，他哪一项事工做的不合我们的满意了，我们就轻易的去论断他，甚至给他一些言语上的压力，这是不应该的。
这个确实是一个很好的警戒，让我们基督徒就有一颗敬畏上帝的心。同时我们在教会呢，也应该尊敬牧者，看到自己的缺乏，而不是经常看到别人的缺乏。我为教会施工，我能做什么？哪怕做个茶点也好，或者摆个椅子凳子也好，这个都是尽我们的能力去做，这样的话教会才能复兴，不是说一味的指责埋怨。有一天我在家后院一个小操场走步的时候，因为现在秋天的叶子都有红有黄，非常漂亮，所以我那天呢就在一棵树上，我从四个不同的角度去照这一棵树，因为叶子的反光和太阳的照射程度不一样，所以从四个角度照出来的这个图片呢，根本看不到是一棵树。但是呢，这棵树确实是从一棵树上照出来了不同的角度的树的叶子， 照了这个照片之后，给我一个特别深的一个印象，就觉得我们看别人的时候，不要只看这一点，你要从方方面面，从其他的各个方面去看这个人，他有他的长处，他也有他的短板。我们也看自己呢，也要合乎中道的去看。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长处，但是我们某些方面也有自己的缺陷。我们看人、看事情，还有看问题的角度，真的是要全方面的去看才行。
退一万步讲，我们大多数教会的牧者，他真的是忠心的服侍神的。当然，虽然他有身上有一些缺点或不完全，因为是人嘛，但是神把他们推到那个位分上，我们要去支持他。耶稣还说过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教训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那只要坐在那个位分上，我们就应该尊重他。他这是讲神的话语，更何况是我们的牧师呢？神的仆人呢，不更应该如此吗？当我们把牧师推到忧伤、忧郁的那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在神面前认罪悔改吗？还振振有词，我们自己很有理，那就不对了。我觉得，真的应该有一些警醒的态度。
非常好的警戒，借着以利沙先知地位的确立，其实让我们从心里面更要正确的认识神的仆人的地位，因为他们是神所高立的，我们也要敬畏神，也要尊重教会的仆人和传道人。感谢主。
箴言九章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最后送给听众朋友们这首赞美诗《敬畏的心》，祝您有一个美好的周末。
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烈火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